我真的没办法，我觉得这个太，我觉得对妈妈来讲那很痛哎。
对，
就是我们是这么的爱他，然后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可是他却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人会爱他。
对，
那个好痛好痛哦。
身体的伤，沙慧知道。你好，我是慧君，我是你的刮痧治疗师，欢迎来到人生刮痧室。
Hello， 大家好，我是慧君，欢迎再次来到人生刮痧室。在我身旁依然是守护着我的恩年
没有哥，硬要加哥。
但恩年哥很在意，如果大家听 podcast 来找他刮痧的话，可以叫他恩年就好咯。
对，因为如果你是50岁还要叫我哥，我也是蛮害羞。
受宠若惊，受宠若惊。好，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来宾，然后是我们上运动刮痧与关节复位的学员，当初从离岛来哦，坐飞机的哦，然后这次来录音也是，
对，真的超级远的，
没错。
但我发现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非常遥远的学员，
真的。哎，我刚上完新北的专研嘛，
对，
我们这次有来自 America， 然后还有我们的 America 的前身，有没有前身啊？
前身是什么？
大英帝国，英国的学员。
哎，听说这次美国学员是来上完课又飞回去了。
对啊，哎，我觉得很辛苦哎。哎，他真的是刚下飞机，
嗯，
然后算好时间来到新北店，然后开始上课。
谁叫你美国不开课？
好，如果有美国的学员可以帮我们留言一下，可以有点互动啊，让我知道你身在何处，身在何方。
对，不过我们还有线上课啦，如果你有线上课，
他就是线上课程的学员啊，然后他就上了全身直播，然后去年感恩季的时候然后再买下半身跟文明病。
哇，
然后上完了之后他就觉得不行，我要上实体，然后他就想说那实体的话他要直接攻顶，就直接上专研。
没有啦，我是说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像他这样有想飞就可以来，所以
线上课程是一个选择。
嗯，
对，然后他是从就是 LA 那边过来的，我真的觉得非常感动。哎，我觉得何德何能啊，
表示课程应该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我们
才邀请他。他越上越开心啊。对啊，他上越开心。我想说先让来宾暖身一下。我就跟你先闲话家常，顺便 update 一下。我这个真的我也很想记录下来。
你有 get 到我在 cue 你？
我知道啊，我当然有啊。好啦好啦，来，我们来欢迎小鱼来到现场。
大家好，我是小鱼。
好，小鱼，你那时候从离岛然后来高雄，那时候是高雄的讲座嘛？对
对，
然后一样是上专研。为什么当初你会想要来上课？
我那时候离婚。有回妈妈家住、
oh.
那在半分居的状态，因为我还是会回去看看孩子。
哦、oh. oh, 你有几个孩子？
四个。对、
wow.
真的是中华民国政府会感谢你。
没事，大家都感谢你，因为帮我们分担生产的压力。
对啊，以后劳健保还有人付。所以那个时候等于刚离婚，然后其实离婚算是一个人生蛮大的一个
决定。
对，很不容易耶，就跟结婚一样。结婚可能还可以冲动，但离婚真的是我觉得是很难的，而且你还有四个孩子。
对，嗯，因为离婚之后有一段时间是住娘家，
嗯，
我一直在思考说我如果完全断舍离，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养活小孩，
就是你再也不拿前夫那边的资源的意思。
对，我就一直在思考如果有一天，
嗯，
然后还有我自己对自己认知的假，就是可能是因为婚姻对我的一种恐惧跟否定、嗯、让我自己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办法勇敢的再走后半辈子。
嗯，
这是一个很大的抉择。
我以前碰过很多个案，因为社工的工作嘛，所以其实蛮多离婚的女性也都是这样，会在离婚前会很担心是不是自己有经济能力、
嗯、
然后担心自己如果孩子都跟自己，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可以带小孩、嗯、
给孩子好的照顾，
所以就会一直在那个决定游走。然后可能在婚姻关系里面可能很常都是在家里照顾孩子，也没有很久没有出去工作，也会有这样的。
你那个时候也是吗？你那时候是也是 只有单纯带孩子，还是你也有工作？
我跟前夫一起就是创业，
嗯，
一起做，所以我们
小生意这样子。
对，我们两个就是绑在一起，绑了快20年。
哇，20年哎，
上下班都在一起。
对，可是那你怎么会说在婚姻里面你是一直被否定跟恐惧的？
因为那些工作比较出众，那以一个女孩子来讲，
对，
要做那么出众已经不容
易。而且你很瘦，小鱼很瘦。
哦，我以前很壮。
你以前很壮吗？
对。
哦，好，他现在很瘦。
大家看不到，但我们看到。
对。所以那个时候你要搬很重。
对。
那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
哦，那工作，因为我前夫他的 tempo 很快。
哦，
很急很快，
对，
然后我是比较慢，但是我希望把它做好。
嗯，
然后沟通上他很有主见，我比较没有主见。那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是真的没有办法以他的主见，因为我比较会维护客人的权利。
嗯，
所以因为他是老板，我是老板娘，
嗯，
这样的身份的时候，其实我们服务，这种是服务业，我们也是要以客人为主。
对
对，然后这样子就是变成说在三方就很容易摩擦。
嗯，
那
而你是居中调节的，对不对？
对，
听起来好像是。
对，然后跟孩子，因为他不是他的个性，他对我的态度的个性比较强势之外，对孩子也是。
哦，比较传统男性。
对，就是比较大男人。
对，
所以我一直在做这个中间的一个协调，然后一直在把自己一直往后退。推到自己已经觉得好像
你自己忍让，
对，无条件忍让。
他那时候会谩骂你吗？
就是会咆哮。
他会砸东西吗？
就是很会肢体比较激动，然后让我们就是很恐惧。所以
小朋友看得到？
嗯，
小朋友看得到，
小朋友是看得到。
他在旁边，然后他还是
就是会蛮激
动，
对，是蛮激动，
砸东西，
对，就是肢体就比较激动。
真的哦？
对，所以这是其实一种阴影，就因为我原生家庭本来是这样子。
你原生家庭也是？
对，我父母的相处也是这样，所以我不喜欢冲突，是可能是原生家庭。
那个其实很难说，而且会吓到。
对，
就是如果有人在旁边砸东西，我也会吓到。哎，
对。
哇，那小朋友那时候很多大啊？
应该是小朋友其实从小就有看到。
嗯，
对，然后我也很难跟他解释说这行为，
你很难帮爸爸讲话，
因为应该是说会很合理化，是因为工作很忙很累，哦，才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起伏。
爸爸很忙很累，所以他刚刚讲话比较大声。
对，
然后摔了东西。
但是孩子以后也会反，
因为你合理化这件事情，孩子价值观其实也会有点扭曲，好像只要很忙只要很累你就可以摔东西，你就可以讲话很大声。
对，
这好像也是蛮可
见的，
但是是 很可怕的价值观。嗯，因为这样就变成是世代的轮回，
就孩子会内化那个情绪表达的方式。
对，就可能说像你的上一代是这样，然后后来当发生在你前夫，因为现在是前夫身上的时候，你开始看到，你可能会觉得哦这很正常。
嗯，
你反而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没有提醒他，然后等到后来有孩子，然后越演越烈的时候，因为没有被提醒或没有那个习惯去跟他讲说这件事情可能不是那么的恰当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了。
嗯，
就会习以为常，因为是隐忍。对，然后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重视原生家庭？
对
对，那我自己认为说我必须要养活小孩，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也蛮，我那时候有忧郁症。
哦，
对，然后也有在做心理咨商的部分。
可以理解。
对，
我觉得这真的很难。
对，
至少要有一个出口，然后有一个专业的人，然后知道这件事情。而且我记得咨商师他们如果听到一些状况，他们是不是要通报的？
对，如果
有
特别是小孩啦，成人，
对对对对，
成人 不见的，但是小孩，
就是他们其实也是社会的防护网的一部分。
对，
所以有的时候与其如果说身边有朋友有遇到这种事情，其实保有一个跟专业人士的联系其实是好的。
嗯，
所以幸好你那时候还有諮商。
因为是说我很勇敢的去提出这样子的求救。
嗯，
我觉得是必然，因为很多女性都 为了要让家里可以风平浪 对，所以就是一直隐忍，但是有他不知道这个已经影响到下一代，
而且是很可怕。那那时候小孩有什么行为会让你很担心吗？
我觉得我们家的老三很没有自信，讲话很小
声，
女生对，前面两个是男生，都大了，也就大了，我觉得说他们小时候那个经历，我可能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力量，一直隐忍，所以我对他们也蛮抱歉，可是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因为孩子小。然后后面那两个是女生，那女生就是行为上有出现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最小的她就一直咬指甲，然后
她焦虑，
对，然后大女儿是讲话很小声，然后她就会对她的婚姻观人生观就不一样了，她会说妈妈以后我要跟你一样生四个小孩，她有一天跟我说她以后不结婚了，就是会一直一直改变自己对那种人生的那种婚姻的想法，
感觉是害怕，我觉得听起来是害怕。
对，他有天跟我说，我觉得我应该没有人会爱我，不值得被爱。
天哪，然后我眼泪要掉下来，因为我也是女儿，我觉得好难过。
对，
但我觉得在那个环境下面的孩子确实真的很辛苦，就是孩子不见得有被不当的对待，但是即便只是看到这样的状态下面，其实也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影响。
哎，我这句话对我威力太大，我眼睛真的要丢下来。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想让我孩子跟我讲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爱他这件事情，我觉得好难过。
对，我觉得说，
就我自己先哭，我眼睛才飘出来。现在小朋友真的是我的点，你知道吗？
对，
所以那个时候。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你来学刮痧，我觉得好感人。
对，
但是为什么想天哪，然后就我自己在哭。
你当初没有给他折扣。
对，我突然有点懊悔。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我很愿意帮助大家。像我们录音室怎么没有卫生纸？
有啦有啦，后面有。
我要先你赶快去拿卫生纸给我。我整个鼻水都喷出来。不行，这句话太不行，我没有办法，而且又是女儿，你知道我们家的女儿。
你擦眼泪这段，我要认真要放秀词，然后一直来回播放。
我真的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太，我觉得对妈妈来讲那很痛哎。就是我们是这么的爱她，然后让她来到这个世界上，可是她却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人会爱她。
对，
那个好痛，好痛哦。
因为回溯我自己原生家庭，
对。
我是付出型的，牺牲型的，所以我不会求回报，然后当付出之后，就是应该是说，我没有，我高中毕业之后就是留在家乡，然后就赚钱养自己的爸爸，对，
还要养爸爸，
因为爸爸就是那时候也没有工作，身体也没有很好，对。然后我妈妈也很辛苦，其实我妈妈也可能带我就是养我们三个小孩长大，可是就是因为割舍不下爸爸的部分，对，所以留在那边照顾爸爸之后，或许我自己小时候很缺爱，
所以看到你女儿的时候你仿佛看到你小的时候，
对，就是
开始发现那个历史开始上
重演，
对，
所以我觉得小孩子应该也是你让你想要踏出去改变自己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吧。
对，我认为说妈妈做任何事情那个背影孩子都会模仿，妈妈如果软弱孩子也会软弱，
这是真的，
这个是谘商师透过他们很多的一些研究跟他们的个案这样子慢慢的开导我，你一定要勇敢起来，对，因为孩子才能跟着你的脚步走，
这不是为了自己，
对，其实真不完全为
了自己，下一代，
对，
而我们其实在为了别人的时候其实是会更愿意去改变，而且反而会让你有勇气，
对，
所以那时候你就风尘仆仆的来学刮痧。
其实我那时候一开始是本来是想先报台北场，就是要更早，对，然后那时候又逢我爸爸刚过世，
哇，你那时候好多
事情就全部接连而来的发生，
对，
不管是婚姻或者是原生家庭，虽然爸爸可能在过去的角色扮演上没有 很称职哦、嗯，所以可能也是有一些状况，可是那毕竟还是一个蛮大的冲击。
对，就是可是至少我对我爸爸部分我没有遗憾。
嗯，因为你有照顾他。
对，我有照顾他，我觉得就是说珍惜当下对我来讲是现在目前的课题。
或者是以因果轮回来讲，是我已经还完了，
对，
我不愧对于你这样。
对，
嗯，
对。那当初来报名的时候，我前夫也是非常反对。
为什么？
因为我还是有在帮忙一起工作。
嗯，
他认为说你工作之后你就是要
带孩子，
就是要离开，就是完全就不帮他
了、哦、就是如果学习了之后，
对，
他可能会觉得说 OK 今天可能婚姻没了，然后之后可能连工作的部分、嗯、他都觉得你好像要自己翅膀硬了。
对，所以他很反对，但我很坚持。那报名费也就是我自己付，
嗯，
我就很坚持要飞这一趟。那娘家部分非常支持，因为他觉得说我现在应该稳定自己的脚步跟看自己的心，
因为毕竟妈妈也看得到你的辛苦，而且你等于有点在重演他年轻时候的那个状态。
对，
所以他其实很能够同理你的处境。可是我觉得妈妈很好的是，有一些人反而是自己不好了之后会
也不希望别人好。
对，这个反而很可怕、欸、有些原生家庭他会说这就是很正常，你就是继续忍就对了、
嗯、
他反而会站在夫家的角色，那这个好可怕。所以为什么都是婆媳问题，有一些就是因为婆婆也是很辛苦的，以前都是我做饭啊，那我好不容易媳妇熬成婆，当然也是你这个媳妇的问题啊，可他不会去看的是为什么你们家的男人都不一起做呢。
对，
所以妈妈其实她也是想改变。对
对，所以妈妈很支持，我的兄弟姐妹蛮支持我。
嗯，
对。那我觉得说去学习刮痧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种肯定，然后可以丰富我的人生之外，就是还有我有能力可以赚钱。
嗯，
因为那时候我女儿就跟我说，妈妈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买房子，因为我觉得你这样子会很辛苦。
嗯，
但是现在有在做接，
因为后来学完，
对，
就是小鱼也有在经营自己的工作室。
嗯，
对，
然后有接个案。
对，
所以开始有自己的谋生能力，
让孩子可以安定说妈妈也是有能力可以赚钱，所以就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对，
嗯，
这比较有底气。
那你去学完刮痧还有继续做諮商吗？
諮商有，那因为我跟諮商师讲，他说我一直在进步，他说你这两个月进步好快哦，因为我学完之后我犹豫两个月，我其实我都是帮朋友刮，但是我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就是正式的去做这个收费。
嗯，
对。然后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你刮你有时间，你还有耗材，你那些有，你还有孩子，所以开始正式收费之后呢，
其实反而是个案鼓励你收钱。
对，他们说其实我很想让你刮，但是你这样不收钱
我
会
不好
意
思。
那你身边都是很好的人耶。
对，
嗯，
对。然后在刮的同时，因为他身体累，我们一边刮安抚他，我们也透过会讲话的方式去跟他有一个对话之外，我认为说那些鼓励他们的话好像就是在告诉，就是好像在跟自己讲话。
哦，
对。所以我跟諮商师讲说，我觉得我跟自己对话对了好多，我告诉对方你很辛苦你很累，可是我说哎，其实我也很累很辛苦，然后我要对自己好一点。然后后来諮商师告诉我说，我讲话的方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好像当局者迷，可是当你今天是你想要跟别人讲的时候，你会回复到比较常态性的论断。
对，
就是如果说是自己啊，没关系啊，我们就忍受，好，我们就接受啊，这没什么，过了就好。可是当我们听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就说怎么可以一直接受呢？你应该要怎么样啊？
嗯，
就角色互换的时候，反而会比较旁观者清。然后你讲着讲着，哎，奇怪，我就这样跟他讲了。
为什么我自己？
所以我自己也在接受。所以你开始也发现说，你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然后也包含别人认可你的帮助，认可你的专业，因为他想要付费给你嘛。
对，
所以那个信心就长出来了。
对，他们说哎，其实你可以，其实你不是只有刮，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还觉得很舒服。然后有些人不愿意讲， 但是慢慢的他愿意告诉我他发生什么事情，我让他们觉得很安心。然后所以咨商师告诉我说，这个可能也是引导你就是脱离那个环境的一个环节，
就是你以前你发生过，但是你没有办法抽离你的状态，你一直在过去的那个阴影里面。
对，
就是环境的改变之后，你发现你有能力可以
新的部分，
对，
新的部分有站出来了。
哦，
然后应该说光我飞，我觉得说我当我飞出去的时候，哦，发现其实我是可以
做到的，
做可以去抽离，可以去往我想要的地方，
对，我想要的，然后我有能力，而且我真的可以去做。
我觉得那就是认知跟行动上面的连接，就是我认知还没办法跨过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我没有行动，但是你行动先跨了以后，你的认知开始改变，就是哎，我好像也可以去跨出这一步，去改变我的认知跟想法。
对，那我今年最大改变就是我好久，应该说我从小到大没有这么认真做我自己。
刚刚小月表情好可爱，来抖一下。
对，就是可能旁边人会说，你怎么那么任性，那我就说对，我就是任性，因为我就是今年我第一次出国，
哇塞，
然后我可能我想要来上课，我想要飞我就飞。他们会说你前夫他们不会阻止吗？我就说
他不是都前夫吗？这是什么问句？我不懂哎，我不懂，
就是说
对，
哦，就是前夫不会说，哦，就是会有反弹什么。我觉得我认为说我问我自己就可以了，我觉得我可以决定我自己。
但我不懂，我不懂这个问句。
没有，他们可能觉得以前前夫干涉太多了啦，就算你离婚他还是继续干涉，所以才说，哦，他不干涉你吗？
我本来想说，哎，那你小朋友那天是有没有人顾啊什么，我觉得这还比较合理一点。我想说前夫他那边过去式的啊，比如说你老板，对不对？你 part time 工作的老板，这我还可以接受。OK，
可能这是闺蜜问的啦，
有可能。
对，
但是你现在就找到你自己内在的力量，而且你也知道说，像我们这次就是小月有来帮忙，那其实，在每次帮忙，我觉得对你来讲，其实也是一种新的吸收。因为我们当初在学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在学的是手法。
对，
可是有的时候不见得会看得这么的细，因为还没有实战经验。可是当你再回来，你重新再上课的时候，那个感觉其实是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就完全不一样。而且我自己接个案在刮，其实真的是很鼓励有一些学员，你们来上课之后就不要放着，回去就是多刮，刮身边的朋友也好，亲友也好，你越刮你会越上手，之外你还会真的可以去了解刮痧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你在刮你的个案们应该也是蛮有故事的，
感觉我们可以录一集，就是专门在分享你的故事。
对啊，
那对于那些还在犹豫说要不要来上课的那些人呢，啊，你有没有一些给他们的建议或者是鼓励？
对啊，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来上课？
我当初
对啊
YouTube
是吗？
还是什么？
为什么会想上课？就是要有一技之长。
那哪个起心动念？为什么是学刮痧而不是学别的？
我以前很国中我就有学拔罐。
哦，你本来就有学拔罐。
可是因为是身体不好，
哦，
然后容易气喘，我爸爸就有朋友会拔罐，就是有开国术馆，可是我们那拔罐是放血的。
哦，
对。
先讲一下，放血一般民众
是
不能，
是不可以的，
对，是不可以做的哦，
因为是侵入性，
对对，
侵入
性，
你可以把你自己，
对，
没有关系，
你可以刺自己这样，
对对对，或者是
虐没人管，
对，但是如果是要营业的话，这个要很
不行，
对，他是对要很小心，这是不行的，
对，所以就是哦，我只有帮自己，或者可能就是身边可能妈妈或是哦，就是很亲人。这样子做，
家人啊，
对，要不然其他是不建议。
对
对，然后坏是因为看到老师的影片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刮痧这么深，而且刮痧可以去了解这个人发生什么故事，
因为他也是很有故事的人，
对。然后我认为刮痧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他在刮的同时可以知道说你哪里有问题，其实 老师说被刮着修复身体、
嗯、对，
因为我们今天来刮的时候哪边有问题都会呈现，
对，
你就会反思我为什么这个地方会这么不好，
对，
就是因为我平常什么方式去对待它，
对，
它反应给我，它在抗议给我看，对，这是刮痧痧图呈现方式就不一样，
就是身体的语言，
对，
身体不会突然自己讲话，是你大脑想要你嘴巴讲话去讲你想说的，可是身体也会有他的感受，或者是哎，为什么这个地方痧会比较重，可能来自于生活习惯，你背包包的方式，
对，
或女生内衣肩带太紧，这也很常见，
对，
那就比如说哎，为什么我一直后面高晃的地方不舒服，那有些可能是真的驼背的关系，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比较悲观，心情比较不好，因为那边是心肺反射，
嗯，
就可以看得到这个人的故事，就真的是他的故事，他生命的脉络，
对，
所以当初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就飞这一趟来到台湾学习，
想要学的更精进，不是就是像一边一般房间就是这样子刮一刮，然后肩颈刮一刮就中暑这样子，想要更精进。
感谢小鱼的分享。
那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对很多客人或者是我的个案也是啦，就是每次看到哎，我们专业研习的课程，它其实是有一点点价位，没有那么平易近人这样，但它毕竟是专业研习啦。那很多人在犹豫，或者是可能也有像你这样的状况，不管是面对人生有一些困境啊，或者是还在考虑是不是要转行，然后多一个一技之长，想要多赚点钱。那这些还在犹豫的人，你有没有一些建议给他们，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过来人的分享这样？
我就说当你人生遇到一个瓶颈或抉择，或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办法停留在这边，虽然是上课要收费，但是你可以把它创造无价，重点是赚自己心里的那个财富，
那个是更大的、
哦、
是丰富自己的财富、
嗯、
因为以前会不被认同，那现在认为说我无需让
你
认同我，
认同
我觉得我自己就可以认同我自己，我的双手就很万能、
嗯、
对，我觉得我们的双手就很坚定又温暖，去帮助更多的人，这我觉得这才叫做无价。
哇塞、
欸、这是很美的 slogan 耶、欸、
对啊，
而且你会变得很独一无二，
因为我的字迹也要写温暖又万能的双手，
坚定坚定，你刮痧有力道，
坚定坚定
有力道，但是你是很温，你为了要治愈它，
嗯，
对，
温柔而坚定，然后充满着温暖。
所以慧君老师，我们后面还有专业性课程吗？
有，当然有啊，我们都有啦，那我们就会把它放在相关的资讯栏，那也希望就是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转变的话、
嗯、
然后想要让自己生命有不一样的可能，不管是帮助自己或者是帮助别人，或者是创造自己无价的价值，
嗯，
那我觉得都可以来学习，那也欢迎，就是也非常期待然后在课堂上看到大家。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咯，那我们接下来下一集当中要来聊你所刮到的个案们的生命故事、
哦、也是很精彩，
谢谢，
好，拜拜
拜拜。工商时间，下礼拜就是母亲节啊，不知道大家已经准备好要怎么过母亲节吗？二年哥你想好吗？
我妈还没回来、
哦、你妈在澳洲，
对，
赚到了啦，赚到了啦。好，如果说是母亲节的话，其实也蛮推荐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刚好有机会透过你手中的刮痧盘表达你对于妈妈的感谢，让她火辣辣火热热被你的暖血所包围。
我妈还蛮爱我帮她刮的啦，
真的哦、喔、
对，
我妈应该也是蛮爱刮我，因为她可以特别的去宣泄她对我的各种不爽啊。而在这次的母亲节呢，为了鼓励大家可以回去多刮你的妈妈，因此我们针对线上的课程，包含我们的刮除现代文明病以及下半身的万能解法，我们都有进行优惠折价的活动哦，只要在5月20号前输入 MOM520 MOM520 Mom 我爱你。
你真的很喜欢，你真的很喜欢这种类型的 slogan。
就可以直接折价500。那我们的文明病呢是刮肩颈。对啊，平常妈妈做家事啊工作啊其实都蛮辛苦的。那如果说看妈妈脖子很肿胀、嗯、然后眼睛她好像跟你讲说哎呀我好像最近开始老花啊老了啊。
都困不后。
对啊，就说妈怎么会这样讲呢，来刮痧。嗯，他以后就不会再跟你讲。
但妈妈好好学，不然妈妈刮一次很害怕。
哦，对对对对对，不要到时候刮到眼珠好吗？就是可以放松他的眼压啦，然后让妈妈可以看得更清楚，看看自己的儿女，哇，长得这么大了。其实也是蛮开心的。
哎、欸，妈妈心情好，你也会比较好过。
你说零用钱比较多吗？没有啊，就是他妈妈心情好，其实他身体也会好、嗯，而且那种孝心不是只是吃吃饭就没了，而是你同时拥有了陪伴的时光，并且有亲密的互动，对不对？妈妈都要让你 touch 她的身体了。那如果说是下半身的话，就会比较适合。如果妈妈是久坐久站的类型，例如说你妈妈的脚有没有都抱青筋？像我妈是护理师，所以她都会有青筋在上面。
我妈也是很可怕。
对啊，所以我小时候其实可以的话，我真的觉得可以帮妈妈刮一下、嗯、而且你在刮的时候，她每一个青筋都是为这个家庭的付出。
哇、哦、
是不是会很有感觉？
没有青筋的妈妈现在赶快去弄几条。
不会，我觉得其实都还蛮多。而像怀孕啊，她肚子里都会有纹路啊、哦、对，然后她的腰啊、嗯、反正 anyway 都可以趁母亲节的时候好好帮妈妈刮痧，去放松她的脚，不要让她一直肿胀，不然她其实餐饮业也好或是办公室也好其实都不太舒服。而且她刮完了之后她一定会跟别人讲，
而且刮完之后你们的感情会更好。
真的，而且她最近就是她发生的事情都会跟你说。那如果她还在问你一些就是你不想听的，你就刮大力一点。
不是我说的。
好啦，反正到时候大家可以按照我们的线上课程，那我们也都会送大家器具，而且下半身是包含传承款刮痧板都有，
这是平常买不到的。
对，你一般人完全买不到，要学员才有、嗯、
对，
那你就可以帮妈妈的脚，然后她的腰，还有她的屁股，或者是你自己屁股也蛮大，然后一直被妈妈嫌弃说妈你不要再讲了，好，不然我今天我不刮你，我刮我自己，但你不要念了。把时间回来到自己上也都可以，就是你可以帮妈妈刮痧，那更可以帮自己刮痧、嗯、那希望大家都可以非常健康，然后除了吃饭以外都可以透过手中的刮痧盘去传递你对于妈妈的爱，那我们一起用爱刮痧。